必须让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一个思想来的时候，靠着圣灵能拒绝这个思想，这个就叫做把眼睛挖掉。当你手应该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应该做一件污秽的事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又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对付了。当然另一面也感谢主，因着十字架的宝血也赦免接近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上难免会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但是门徒的意义应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末了你看见，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精神；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发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看见吗？最起头主是干预过问我们的灵，然后过问我们这个人，全人就是指着我们的魂来说，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和意志。圣灵借着十字架要把我们带到健康的地步，这样我们才能磨成神的形状。然后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更深的一层，圣灵也要过问我们的舌头。现在从灵到魂到我们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有人要发誓？主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为什么主这样说？有这里有很大的原因，这就证明说这个世界是充满谎言的世界。所以现在你必须要有一个姿态，这个姿态是个诚实的姿态。但是弟兄姊妹，不止这个世界是撒谎的世界，我们这个人就是说谎的人。因为我们常常说谎的缘故，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取信于别人，我们就起誓了，说这回是真的。从前说狼来了，狼来都是假的，这回是真的。这回呢，我是指着神的名来起誓，那么结果呢，别人就相信了，这个叫做起誓。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起誓？一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充满谎言的，另一面也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充满谎言的。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什么事都不可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从里面这个人就应该是真的，因为你里面充满了弯曲，里面充满了那些的情形，所以这一次你要取信于人，你必须要一个事实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就是一个诚实的姿态。一个诚实的人不需要诚实的姿态来支持他，这个人就是诚实的，这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不可启示是指着这个来说的。犹太人呢，他急了，没有办法了，他说现在这句话我是真话，因为我这句话我是坐在神的面前。那么很多外邦人呢，再加上咒，不光起誓还发咒，就是如果我这话不对不对，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知道这个就表示了你这个话向来都是撒谎。所以我常常看见有很多人到了很严重，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就常常到庙里面去发誓去。你知道他要发誓，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啊，当然都是充满了谎言，但这证明说现在呢，他也有一个姿态要取信于人。现在他要告诉人说，我现在是在神面前说这个话，所以呢，他们就只说神的名在那里起誓。但是主是告诉我们说，连什么事也不要去。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里面这个人就是真的人，你外面的话就是真的，所以不需要姿态。清楚不清楚？所以我们真是感谢，这个叫做门徒的义。但到了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就不同了。你知道为什么不同了呢？因为啊，那个时候啊，慢慢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两种情，一种呢，有的呢是有口无心的启示，他动不动就启示，证明他撒谎撒得太厉害了。 所以他这个动不动就要起誓，他要么说我靠着我的生命，或者他我指着我的头，还有呢他说啊甚至于他有一句话这样怎么说呢，他说啊如果我这样的话，我就再也看不到以色列的安慰，意思就是我再也看不见弥赛亚，我再看不见主来，他就这个意思。所以用这些话呢就是加重语气啊，叫别人来相信他。弟兄姊妹，你真的叫别人来相信，你这个必须真的人才叫别人相信，不是用这些重的话叫别人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这就证明了他没有实际，只有什么呢，只有这证明他没有那个实际，所以他才要拼命喊，就像传福音一样啊，你叫传福音啊，传的如果没有灵，根本如果若圣灵不同在的话，那越喊越大声，这个越喊越大声表明没有圣灵同在。你真的有圣灵同，你不要那样喊呢、啊，因为你那样喊呢、啊，就要让人看见说圣灵充满你。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姿态都不需要，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要他那个时候已经许多人是有口无心的启示。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起誓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最严重的事放在一起，比方说以色列的安慰，或者指着我的头，或者指着神的名，结果他们就有口无心的，所以呢就滥用了那些话。这就告诉我们是有一般人，他们把圣经里面非常严重的一些话，重要的话，他们把它随便说了，说到一个地步，因为变成习惯，变成口头禅了，所以呢变成光有那一句话，没有那个实际了。那这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反对人说哈利路亚，我也不反对人说阿门，我也不反对人说主啊，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哈利路亚阿门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话，在许多时候你里面的感觉不知道什么来形容，你只好说哈利路亚，但有的时候你只好说阿们，但许多时候你要说主，没有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话，因为这些话的背后都代表一个实际。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有口无心的说，我们把它当作公式来说，我们把它当作口头上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要起，你们要做个真人才可以。所以主耶稣说，凡喊我说主啊主啊的人，但是我不称许你们，你们一直喊主啊主啊，这句话有什么错呢？当然没有错，当然可以喊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为什么说我不称许呢？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法利赛人的情形。那不止这样，第二个情形，他们不只是有口无心的启示，而且呢他们是避重就轻的启示。他们觉得启示有两种，如果我只做神的名字启示的话，那么这个所起的事啊非兑现不可，我如果起了这个事的话，我怎么样怎么吃亏，我要把它吞下去。但是呢，假设你不是指着神启示，你是指着别的东西启示的话呢，那就不一定了，就到时候你可以不必实现。所以他是把事分着两种，这叫做避重就轻。那么什么时候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办得到，你觉得为着某一种心，那么你指着神的名启示，那么你就非办到不可。但是假设呢，你凭着别的名字就不同了。举个例子吧，你凭着天来启示是个标点，这个到时候你可以推翻的。还有呢，你指着地启示不要紧，这个将来可以推翻，因为这里没有神的名字，懂吧？还有呢，如果你指着耶路撒冷启示没有关系的，你讲了以后等于白讲，到时候你可以收回的，这个给你自己找个后路，你可以下来的。还有呢，最后你可以指着你头发启示，指着你的头启示，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关系，这个是我的头，这个不是主耶稣，这个不是神的名字，所以呢这个话可以不算话。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改正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感觉觉得只有指着神的名启示的时候，神才有份，神在这件事上有份，所以呢你不可以赖皮，你不可以随便就算了，因为神在这里面有份，所以你非在里面不可。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错了，你们是个天启示的时候，但天是神的座位，神有份的，你不能神没有份。 还有呢，不可耻的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你看见吗？你以为说这个地和神没有关系，地是他的脚凳。所以意思说，你只要说什么话，神都干预的。你不要以为说只有神的名字他在干预，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意思。还有指着耶路撒冷起誓，神说，他说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还有呢，你说你只是头起誓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头不是你的头，你的头是属于神的，是神把这个头给你的。所以呢，你自己不能使自己一根头发变黑变白，因为这不是你的头，是神把这个头给你，所以到的时候你头发变白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以为说你指着你头起誓的，结果你忘记了你是个奉献给主的人。所以你指着你的头起誓，你这个头是属于神的。所以呢，你指这个起誓的时候，表示说我们的神也干预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基督徒说话要算话的。基督徒不光是灵神要过问，主要过问，不光是魂主要过问，我们的身体主要过问。那个最大的表现是在身体里面最小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青年的弟兄姊妹要记得，你蒙恩得救以后，如果门徒的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你不需要有一个诚实的姿态，你我就是个诚实的人，你我的舌头就是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算不是。末了，我想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在有的时候起誓可以不可以？我讲这件事，我给弟兄们举几个例子就可以。我们好不好看这个保罗的例子？我想看一下就可以哈，我们就很快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聚会。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你们知道，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这句话是个誓词，是个发誓的词，这个在原文很清楚的，啊，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呢，让我们来看这个，在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就是加拉太前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那这是我在神面前说这几个字，在原文也是个发誓的誓词。所以如果说不可发誓的话，什么事都不可起。但是我们知道说，保罗在这里最少起了两个誓，这一点我们盼望有印象。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三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那么我们记得这个大祭司啊，他说，我只做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意思说你下面所说的话是在 under the oath， 在起誓底下来说的。那么所有读圣经都同意，在这里我们主耶稣没有拒绝这个，他说你说的是，意思是主耶稣说这个话是在那个誓底下来说，是等于在法院底下来说的。那么我把这三节圣经放在弟兄们身上，年轻人身上，我想你们在主面前呢，应该很清楚应该怎么样要做这件事。你们知道在贵格会里面呢，一直是不主张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都是不可以起誓。那么他们的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叫 George Fox， 这个弟兄啊，他的一生从来没有起过誓，不管在什么情形都不起过誓。 那么他最严重的一件事，到时候他急了，到时候他实实在在，他不能说，不像保罗讲，我没有说谎，我是在神面前，他没有这样说，他这句话也不错。那他怎么办呢？他每次说的最严重的时候，就说实实在在。主耶稣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吗？那么 George Fox 呢，就把主耶稣那句话拿来用了，就是我实实在在的这么说，拿他用，这是最多的这句话。那么有的人告诉，后来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家都知道说，这个 George Fox 弟兄啊，他每次说我实实在在的说，那是最后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 George Fox 怎么样都不会改他。那么我为做这件事情呢，我想我就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如果你觉得主耶稣那一段是启示，如果你觉得保罗是启示的话，那么你怎么解释刚才我们的主所说的话，就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启？我想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弟兄们要看见主耶稣讲那句话，告诉我们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这个人也充满了谎言，所以什么事都不要起，所以今天人才要起誓。那么主耶稣要告诉我，这个人必须是个诚实的人，那么自然你就不需要起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知道，主在这里说这个话最要紧是对付我们里面的人，这个人必须诚实才可以，这个人必须真才可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蒙恩到一个地步，像保罗一样里面真的真的不说谎，你真的像我们主一样圣洁到这里面是完全是真的，那么请我们记得，保罗是真的，我们的主是真的，但这个世界还是充满谎言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主给你智慧，你要知道说，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面，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要照着圣灵的引导来跟随主才可以。但是要紧的，你要抓住主说这句话基本的动机在哪里，你要抓住主说这句话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最重要的，我们这个人必须是真的。如果你这个人根本是撒谎，你就没有办法根据保罗的例子，根据主的例子来用，不可能，因为你这个人根本就是错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一个错的人想引用圣经这几个例子，他这个人根本就是错，因为他根本就准备撒谎，现在用保罗来做护符，用主耶稣的例子来做护符，这是错的，这根本就错。如果有一天你这个人对了，你这个人完全被十字架对付到一个地方，里外都对了，你这个人就是真的人，你跟这个人根本就是个诚实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主把你放在法院里面，或者把你放在某一个环境里面，你知道应该怎样照着圣灵的引导往前去。所以我想把这些话很简单的放在年长和年幼的弟兄姊妹面前，那这些话可以说弟兄姊妹都很清楚。那么从刚才我们所读的一直到37节，就给我们看什么叫做门徒的意义。门徒的意义乃是里面的意义，是里面的灵，里面的人，还有对里面的心态。因为这个缘故，从灵到魂到身体，整个人圣灵都过问。我们如果真的照着主的话，像如果我们真的因着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来遵守这些教训，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渐渐的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变成了健康的人，我们就是个效法神的人，就像蒙慈爱的儿女效法父亲一样。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真的是能完全像天父的完全。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看见消极的一面，从下一次我们要看见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爱。爱是一切，爱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律法。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爱像神一样的爱，那就表示我们效法了天，效法了我们的神，那也就表示说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前面半段是给我们看见圣灵如何要除去那些 和神的信心不相符的，那些谎言，那些不健康的光景，还有那些暴烈的情形，只有当圣灵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才可以把一个暴烈雷子的约翰变成爱的使徒。感谢主，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不只在约翰身上，这个工作也要在我们身上。所以马太五章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今天晚上因着你恩待我们的缘故，你向我们启示这些话，我们真是觉得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我们求你纪念这些话，但愿这些话不随流逝去，虽然聚会散去，但愿你圣灵在我们里面一步一步的吸引我们，也一步一步的教课我们，但愿我们真是看见什么叫做门徒的义超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主啊，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真是效法神，好像慈爱的儿女效法一样。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做跟随你的人，好让你在我们的身上更多的雕刻我们，好让我们真是能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主啊，你恩待我，谢谢你这样把你自己的话启示在我们中间，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38节读起。我念给弟兄们听，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从21节一直到48节是一段，这整段呢就是要解释我们的主在20节所说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门徒有一个义，这个义是超凡的义，这个义和文士和法利赛人比较起来就有长处。所以我们知道在第五章末了的时候，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比别人多些什么呢？从21节一直到48节，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些的东西是比别人多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比别人多一些的生命。那这个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上一次我想我们很清楚看见主提到仇恨，提到奸淫，提到启示。 那提到仇恨的时候，后面有讲到与弟兄和好的事。那么讲到奸淫的时候，后面讲到离婚的事。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可以说都是在一个在一个主题底下，那个等于是特别是解释前面。但是我们主很清楚的是给我们看见，门徒的义乃是里面的义，所以我们的主要过问我们里面的灵，就像当初主问约翰一样，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法利赛人以为说只要外面不杀人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外面做的不是，里面做的才是。外面不错，没有杀人，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做主的门徒，主要过问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灵如何。然后论奸淫的时候，是要过问我们里面的意念，主要我们做一个健康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圣洁在英文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事实上就是指着我们魂的健康，指着人格的健康来说。所以不只主要问我们灵的深处，那个灵是不是暴烈的灵，恨人的就是杀人，骂弟兄是拉家的，骂弟兄是魔力的，要难免地狱的火和公会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不光是杀人的问题，这个乃是灵的问题。但是不止这样，主也问我们，到底我们这个人里面是充满了什么，我们里面的意念是个怎样的意念。当一个污秽的思想进入射进我们的心思的时候，我们是接受呢还是拒绝？因为这里的看是第二次的看，是因为为着要犯罪回过头去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只是他情感被打动了，不只是他的这个心思受了污染，而且他意志已经决定欢迎那个污秽的思想。那么这个时候呢，罪就成功了，那么这个人的魂就受了污染，因此这个缘故，这个人就是有病的人。那么这个病是叫在人的身上和在人的家庭里面有一种溃烂开始发展。那么就像许多的病人一样，如果有一种溃烂是从腿部开始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医生为着要抢救这个人，也许要割掉他的腿，这是个非常的手段，为着要拯救他整个的身体。感谢主，我们的手犯罪，结果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里严格说来，右眼挖掉，这个右眼挖掉，右手砍掉，就说那个属灵的意义来说，真正的成全的乃是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为我们脚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的肋旁也受了枪伤。所以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我们感谢主，今天圣灵就借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功的工作，那在我们身上就除去我们犯罪的机会。当我们一个污秽的思想进来的时候，特别是撒旦要在我们的头上做窝的时候，结果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就除去了许多那个犯罪的机会。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就能够保守魂的健康，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不只是我们的灵，不只是我们的魂，也到我们的身体。而舌头乃是百体中最小的， 舌头所发表的应该是心里所充满的。如果里面这个人是真的，他自自然然这个人不需要发誓，不需要提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求门徒们在这些地方，他们的意义应该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只要不杀人就可以了，主说不够，对门徒说不够。那么今天法利赛人说只要不犯奸就可以了，主说不够。那么对于法利赛人，他们只要对法利赛人是不可背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遵守，主说不够。法利赛人注意外面的，主是注意里面的。因为我们说过，每次说到里面的都是说到圣灵。而这一段圣经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前面讲到弟兄，后面讲到天父的儿子，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当他启示，当初启示给门徒的时候，乃是把父启示给他们。犹太人所认识那位神是远远高高在上，是高不可攀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神原来就是我们的父。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们要效法神，好像慈爱的儿，蒙爱的儿女一样。我们怎么能效法神呢？乃是因为像儿女效法父母一样，因为我们本来就像我们的父母，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就是从父母来的生命。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以爱来做你们的律法。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律法吗？是也不是。是因为爱就是律法，不是律法，因为现在主所注意的不是外面，主所注意的乃是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两段是更积极的，更往前一步。前面我们所读的是告诉我们在消极方面，我们如何我们的灵和魂很起，应该蒙主的保守，蒙主的接近，也受圣灵的对付和矫正。那么现在呢，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主神说他是圣洁的，所以神也要求我们圣洁，不是外面手续对了就可以，不是不杀人就可以，不是外面没有那些犯罪的行为就可以，连犯罪的意念都不可以。这个人是完全被主充满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当基督徒出来的时候，他里面所充满的，他外面自然的就显出来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主的目的是要这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因为我们知道最后一句话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就来到了圣经里面可以说非常著名的一段圣经，也可以说是最代表，最可以一面是最有名的，也可以说是最代表基督徒的。如果我们问人说，到底基督徒应该怎样算基督徒呢？今天我想不光是基督徒们知道是怎么回事，连非基督徒也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些圣经拿来就想用在社会上，他们想用在国家上，他们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像这一段圣经所描写，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社会。这一段圣经他们也知道，这一段圣经他们知道说基督徒应该怎样的反应，基督徒应该怎样的生活，怎样才叫做基督徒。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说就是这两段圣经 的的确确把一个基督徒完全的描写出来。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和一个犹太教徒有何等的不同。因为门徒的意义永远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这里特别是给我们看见那个超凡的意义。就特别积极，我们讲过消极的，那在积极的方面就特别显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两段的圣经里面。换句话说，这一段圣经实在说是把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完全的表明出来，因为只有这样，连不信的人都晓得这个是真基督徒。当然他们知道，他们对很多基督徒很失望，但是许多时候当基督徒活出马太第五章末了这一段情形的时候，有许多人说，你看这些人真是不愧为基督徒。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求主怜悯我们，但愿我们真是能活出这一段圣经所启示的。因为这里明显给我们看见，就是这样生活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一种超凡的情形，那个义是个超凡的义，那个生活是个超凡的生活，为了证明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一个超凡的生命，所以自然有一种超凡的反应。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基督徒生活的 ABC， 这个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多少年以后然后达到的一个情形，不是。所以我们不是说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徒有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蒙恩得救多少年了然后我们终于能达到，不是的。这里我们知道在五段主所说的话里面，长篇的讲章里面是第一篇，在整个所罗门智慧话里面，这是启蒙的话，这是开始的话。这些门徒们刚刚来跟随主，主怕他们把那些犹太的背景带来，但是主要给他们看见，如果他们要跟随主，他们身上有一个表现，他们身上有一种光景是和犹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以为说，这个是现在主是给我们的新的律法代替了旧的律法，一面来讲是对的，但是另一面来讲，如果我们把遵守旧约这个精神拿来遵守旧新约，那就错了。因为什么？因为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主所要让我们看见的所有这里的义都是里面，而这里所有的意义都是里面的，因为这个意义是因为我们和父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因着那个父的生命，那个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像父一样的爱。这里的要求我们完全不是圣洁的完全，如果那样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但是这里有一个完全是所有神的儿女都能够达到。你我在圣洁上不能完全像我们的父，但是因为我们父有一个特点，他的特点是爱，所以所有我们这些他的儿女都应该是爱。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给这些世界上人看着，这些神的儿女他们里面充满什么，从远的来说，他们里面充满了父的生命，充满了主的生命，不错。但是因着里面有主的生命，他们有一种的灵，他们有一种的态度，那个里面自自然然有一种的流露，是和前面那个暴烈的灵不一样，和那个犯罪的意念不一样，和那些谎言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或者说和那个诚实的一个姿态完全不一样。一个真正里面被爱充满的人是不需要一个诚实的姿态，他这个人从里到外到外就是真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希望读这一段圣经不要误会了这一段圣经。很多弟兄姊妹一直在问说，这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这句话到底是按照字面解呢，还是还不按照字面解？
那么如果今天有人向我借钱，我要不要给他？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要怎么样遵守？如果我不遵守，我里面又不平安。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就干脆就放弃了，因为我反正遵守不到，我反正不行。那么如果人向我求，你给就给他，那么不给他不平安，给你不甘心，那么你怎么办？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完全误会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但愿能够进到这一段圣经的精髓里面去。我再说，恐怕很少有圣经像这一段圣经那样的被人误会。我们要明白主为什么说这一段的话。好，现在我们从38节开始。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我们要记得这句话最中心的意义是什么？最中心的意义就是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呢？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基督徒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主的话，这是如果我们遵守了，这就是门徒的义。然后呢，你知道我们的主就举了四个例子，这是四个例子，我们要记得。所以这四个例子并不是指说你按照字面去遵守，按照字面去应验来说的。当然有的时候人会打你的右脸，但是有的时候人不打你脸，打你的左脸，你怎么办？有的人说我打我的右脸，然后我才转左脸给他打，那人家如果打我左脸，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如果这样来抠字眼的话，你就在完全误会主的意思。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有的时候人不是打你的右脸，人是做了一件事，就像我们的主在这里所说的一样。所以我们的主就举了四个不同的例子，那最后的一个例子就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这四个例子都是说明一件事，就是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你记得，你要绝对遵守的是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原则，这个一定要弄清楚。那么下面呢，可以说是榜样，下面可以说是主用了一些例子来说明我们可能遭遇到的情形。但是最要紧的，主是要借着这一段圣经来启示给我们，到底我们里面有什么，到底如果我们是门徒的话，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这个光景是我们的主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要让我们明白的。那这一点非常要紧。就像很多弟兄姊妹今天讲地方教会一样，有很多人一直抓住地方教会、地方这两个字，而忘记了圣经里面讲到地方教会乃是指着在那个地方神儿女保守合一来说的。有的人忘记了那个合一，反而用地方来破坏了生儿女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看清楚，那个圣经里面主要的教训是告诉我们的，神的儿女应当保守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这是主的教训。那么许多时候主在实行上就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些榜样，因为免得我们流到幻想的地步。因为谁都不讲合一呢？每次讲的合一，我们会讲到要么就是不太过，要么就是不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榜样，但是最要紧的，我们要抓住那个问题的整个的这种教训的中心才可以。那像这段话也是这样，这段话我们要记得，主最要紧的命令是不要与恶人作对。那是什么意思？等一等我们会说。 许多时候就是人不打你右脸，就是没有人拿着礼仪，就是没有人强迫你去一里路，就是没有人向你求。那你说感谢主，这件事我都没有碰到，但是你仍旧与恶人作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主今天给我们看，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和恶人作对，就是你不可能和他对立的。弟兄姊妹，这里的不要和恶人作对，就是在基督教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主义，叫做不抵抗主义。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些甚至于没有信主人，包括托尔斯泰，包括甘地在里面，他们所提倡的一种的社会，他们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是借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不要和恶人作对，不是指着不抵抗主义说的，我们不要弄错。但是这句话很明显是非常清楚的原则。那下面呢是四个不同的例子，主借的这个四个不同的例子，一面说明给我们看什么叫做不要和恶人作对，那同时这里面给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给我们看见说，是如果有一样东西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你就发现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就从后门走了。那么你知道，你如果再仔细读的话，你就晓得说门徒的意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想这一段的圣经呢，如果仔细的读圣，我们知道这是在如果你我仔细读圣经的话，在出埃及二十一章、利未记二十四章、申命记十九章那都提到的，我想我们不去提它。这个为什么旧约里面讲到以眼还眼，讲到以牙还牙？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这个思想的背后，特别是说到神的怜悯，因为你知道，按照人的肉体来说，你如果打掉我一个牙齿，我一定要打掉你一排的牙齿，这是人，这是人性。你如果挖我一个眼睛，我一定挖你两个眼睛。特别你记得从前在这个人知识受的很少，一个部落和另外一个部落如果起冲突的话，如果你伤害其中一个人的话，那么整个部落就要伤害另外，就是就要把那个人找出来，而且把他的全家大小从大到小通通要报复干净。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知道人肉体的残酷，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为着施怜悯的缘故，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就设了律法，这个律法就是给人的肉体有一些的限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告诉我们说，人里面所充满的乃是肉体，人所里面所充满的乃是恨。不过呢，他的恨没有表现出来，一直等到他被得罪了，人打掉他一个牙齿，人伤了他的眼睛，现在他里面的恨就发表出来了。那这就证明说，里面人的肉体是从来不会是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一个牙齿还一个牙齿不。那么到了旧约的时候，那么神就在出埃及、利未记和申命记呢特别提到，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人家打你掉一个眼睛，你还他一个眼睛，你可以挖掉他一个眼睛。如果他打你一个牙齿，你可以还到另外一个牙齿。那么你知道，这个在犹太人的感，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感觉里面，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公平，这叫做公义。意思就是说，不能够以眼还眼，就是说不能够这个旧约就是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才是表示公平。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律法，你按照这个按照什么呢？你按照字面来实行的话呢，结果以色列人碰到另外一个难处，就是假设你的牙齿打掉的刚好是个烂牙，这个树的牙齿，那么结果你要他的牙齿，结果那个牙齿是很好的牙齿，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好的牙齿换树牙，这个不叫做公平，对不对？那么假设说，假设他打了我的眼睛，结果我刚好这个右边的眼睛长白内障，已经快要开刀了，所以这个眼睛呢，这个是根本是个白内障的眼睛，结果呢，我要他的眼睛就是一个从来也不长白内障的眼睛，所以也不叫做公平。所以如果人呢要这样的来字面的来遵守律法的话，那这个根本不是神的本意，连旧约都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告诉我们说，人里面充满了什么？人里面充满了仇恨，人的肉体里面向来不会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里面所充满的是怎样的一件事。那么好了，这是旧约，旧约说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这是我们主的话。那么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旧约的话，是圣经里面的话，没有错。但只是我告诉你们，现在神借着他自己的儿子亲自说话，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这里不要与恶人作对的原文的意思是说，不要与伤害你误会你的人作对。这里的恶人特别重在人伤害你，人误会你，人打你的右脸，人拿你的礼衣，人强迫你走一里路，还有人向你借贷。所以我们要记得下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人，就是这里所说的恶人。但是主说，如果有人伤你，如果有人误会你，你不要和他作对；如果有人欺负你，你不要和他作对；如果有人逼迫你，你不要和他作对。那这个是包括不信的人，也包括信的人在里面，这是包括外邦人，也是包括蒙恩得救多少的人在里面。而这个人有的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有的是我们办公室里面的人，有的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人。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一个命题。为什么主这样说？因为主知道在这些门徒的里面所充满的和文士法利赛人里面所充满的不一样。你知道，你只要看他们的表现，你就知道谁是犹太人，谁是基督徒。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犹太很有以色列很有名的将军呢、啊，他们特别讲到啊，这个他们不是一直受这个恐怖分子的困扰吗？所以恐怖分子啊，如果要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得罪了以色列人，或者在什么地方啊杀害了一般以色列人。结果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反攻的，一定要反，一定要报复的。那么有一次啊，我在时代杂志还是在那个 Newsweek 上，我忘记，在时代周刊上我忘记了。那么你知道那个将军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我们不是基督徒，如果人家挖我们一个眼睛，我们一定要挖他两个眼睛，这是他亲自讲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人连犹太人都不是，这个人是实实足足在亚当里面的人，实实足足只要我们在肉体里面，我们的反应一定是这个反应。弟兄姊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旧约里面，因为他们遵守律法，神怜悯他们，所以是一个对一个，结果他们真的一个对一个吗？还不是一个对一个。所以我们看你旧约的律法是没有人能够遵守的，但是那个已经显明出神的怜悯来。 但是现在呢，我们主说，告诉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主分明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有人要伤害我们，有人要陷害我们，有人要羞辱我们，有人要迫害我们，有人要伤我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与恶人作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的伤害是恶人开始的，不是基督徒先开始的。我相信今天基督徒不可能堕落到一个地步去伤害别人，这是办不到的事。但是基督徒有可能被伤害，基督徒有可能被激动，有可能被欺负，有可能碰到凶恶，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主怎么说呢？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然后下面就开始讲这几个这几件事是我们普通非常熟悉的。那就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解释什么叫做不要与恶人作对。就在这世界上，主把一些很重要的原则给我们看见。那么有的时候，就是字面来讲，你会碰到一个，会碰到有的人真的打你的右脸。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做 Billy Bray， 这个弟兄啊，是在没有得救以前是个拳王，几乎像拳王一样。他这个可以说在这个竞争的场合里面，他常常啊是得胜的。他是个很有名的矿工。那么有一天呢，他在这个矿，有一天呢他信主了。那么有的人呢就趁这个机会啊，真的打了他一拳。那如果是从前的 Billy Bray 这个弟兄呢，他一定是还他一拳的。但是那一次呢，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是愿神饶恕你，像我饶恕你。他只说了那么一句话，他没有还他，然后呢他就走了。那么后来呢，被他打了，这个占了他便宜的这个人呢，后来实在是很受感动，后来就信了主。那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故事。那么的确确有的时候，果然是人打你的右脸，然后你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但是我们要懂得，我们的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的，这点我们希望能够抓住。第一呢，就是这里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